悲跟念佛是一体的、啊、我们今天持戒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念佛能够更得力，而念佛反过来让我们心更清净，也是帮助我们持戒更圆满，所以这是相互的。他说我们持戒就像什么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大陆风光啊，在那个长江三峡或是青海西康，他们要坐船的时候都是什么拿动物的皮要吗皮革打气啊，啊，一个一个皮啊把它绑起来，绑在竹筏底下，对不对？然后这个样当中用筏啊，这个就比喻说我们修持持戒的人就像那个浮啊囊一样，渡过茫茫的生死大海，要好好的保护，因为那个动物的皮囊啊，只要碰到一根针啪的一声就爆掉了，或碰到一个这个石头啊尖尖的一刺的也破掉。所以我们修行人啊要注意一念差池的全体禅啊，我们动一个恶念的时候破了戒了是吧，从整个呢法身慧命呢通通都毁了。所以以前很多能够当高僧啊能够当律师，凭什么？他就是一念能够掌握的很好，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戒德庄严啊，戒行清净。那这样的话呢，难念佛的话功夫会更得力。所以那个在89页里面就说了，对不对？持戒像福海人呢护持福囊一样，不可有轻微之损伤。海比喻生死苦海，唯有持境界的人才能够呢安全的到达彼岸，而且破了戒不但失一切位，而且将来会堕恶道，不但失比丘尼位，失菩萨位，乃至于人生呢也会失去。佛法依戒而护持，没有戒佛法就不能够得力。所以大家呢对于戒定慧三无漏学啊每个都很重要，戒是基础，定是手段，慧是目的。而讲到究竟处呢，摄心就为戒。那个云顶讲到真正的这个戒法，你的观照之力很强的时候啊，那个就是戒力产生了。比如说一个恶的境界来了，你动个念头，哎呀这不行，这不如法，那个摄受力警觉力很高啊，觉照力啊很强的，这个就是戒的戒体而产生的力量。好、哦、所以在家居士有受五戒啊，八关斋戒乃至于菩萨戒，出家也有出家的沙弥、沙弥尼、比丘尼跟菩萨戒。你怎么样说感受那种戒体的力量呢？在一念起心动念能够回光觉照的时候啊，这个呢就是戒体的力量，不但有戒，而且也包含着戒定慧。所以楞严经讲到究竟就什么叫戒呢？摄心为戒。好，这样子才能够做到所谓的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去中成宿命啊。这个宿命是为了广度芸芸众生而用，常得生生世世护持正法，出家修境界，无垢无破无穿漏。下面一段是要讲为一切的芸芸众生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啊，我们下一次再讲啊，今天就讲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翻开普贤行愿品集要书第79页。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别发大愿有10愿，第一愿受持愿也叫护法愿。好，我们请看79页第一行，我们上次讲了前面一首第17首啊，记诵我为菩提修行时，对不起，这边要打错一个字，修行时不是事，时间的时，我为菩提修行时，时间的时，一切去中成宿命，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破无穿漏啊。上次讲到这里，对不对？说我这个在行普贤道的时候，修行的时候，希望我生生世世呢能够常得宿命通啊。我们引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发各6种神通，每一个神通都是为了要度众生用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常得出家修境界啊，这个家是指新出家， 至于说是现出家相还在家相，那就看个人的愿力啊。出家是属于内户住持正法，外户呢是指在家居士。佛弟子呢要这个七众弟子啊共同的来护持。那学佛呢要从修戒清净的戒律开始，戒定慧，然后无垢无破。垢就是没有染污，破呢就是指戒能够守得很圆满，无穿漏就是说这个戒体很清净庄严。好，上次讲到这里，接下来天龙夜叉鸠盘图乃至人与非人等所有一切众生语，悉以诸音而说法。好，所有天龙夜叉，天龙是指天龙八部，夜叉鸠盘图，这个呢有些古书是这么写哈，不念茶哦，这念图，应该是两横。好，鸠盘图，它是音译的啊，就是说一些鬼神类，乃至于是人，还有非人，我们看得到的跟看不到的，芸芸的各种众生。好，所有一切众生的语言呢，好，它都能够通达。普贤菩萨发愿说，我能够通达一切众生的语言，目的呢是要为众生能够讲经说法，所以希望呢一切天龙八部啊不但能够做护法，还有呢能够也闻到无上的妙法。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说，希望所有三千大千世界的音声呢、啊、听起来呢都像如来的这个微妙法音在讲经说法。那悉以诸音而说法，就是如来以一种音声为各种人讲经说法，在天上的人是听到天上的音声，人间闽南人那听到的闽南话，那中国人他中国话，外国人就是英文，对不对？听到英文，日本人听到日本话，韩国人听到韩国话，因为语言本身是空性的，所以那佛菩萨都发愿可以用一切众生的语言呢能够为众生讲经说法。不要说佛，中国历代的高僧也有，比方说鸠摩罗什大师跟玄奘大师，他们常常在译经的时候就有很多鸟啊会拿着花，衔着花，然后到他这个面前来供养。那罗什大师跟鸠摩罗什大玄奘大师他们都通动物的语言了。有一天呢，他就跟他师兄讲，哎，这个下午会下雨哦，你赶快那个把衣服收起来啊，然后呢而且呢你晒经场上的经书啊赶快收起来，免得呢待会淋湿了。他那个同门师兄讲，他说，法师，你有没有易经易到呢脑筋烧坏，太阳这么大，下午怎么会下雨呢？然后真的会下雨哦。结果呢在过完五代以后，啪啦啪啦就开始下大雨了，结果那个经书啊跟衣服都淋湿了。他们就很奇怪啊，就问说，哎，这样问鸠摩罗什大师跟玄奘大师啊，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早上呢鸟已经跟我讲今天会下雨，他们能够通动物的语言。当然既然能够通，当然他也会用这样子去摄受众生，也会为他讲经说法。好，所以像我们现在有些人呢，他的耳根很利啊，学语言呢就是天才，各种语言他都通达。这个在佛经里面叫做语言陀罗尼，就是说他证入到语言是空性的啊，对语言呢、啊、他感受力很敏锐。那这个普贤菩萨发愿说，所有一切的音声都要为众生讲经说法。那因此西方极乐世界啊，水鸟树林啊，微风吹动七宝行树也能讲经，水流动的声音也在讲经，这些也都是过去阿弥陀佛修普贤愿而所成就的。所以这个诸佛菩萨希望用有情无情呢一切的音声呢一切的物质呢都来帮助众生能够受持佛法。在这一段里面呢请大家看讲义好不好，第十七页，这个就是诸法相继自在门。好，今天我们介绍十玄门的第六种诸法相继。 好，也可以看看第十五页啊，对照一下。第三个，一多相容不同门，跟这个诸法相继自在门有什么差别呢？啊，先了解一下，相容跟相继不太一样。所谓相容哈，刚才讲一跟多能够相容，那是彼此能够包容的意思。包容当中每一个呢，还个别有不同的差别。好，比方说《心经》里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有没有？这个就是相容的意思。可是今天我们要介绍诸法相继，相继就是等号的意思，就是的意思，就是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就本体上来说叫相继性的原理。像是我们讲一多相融是相入，入就是融在一起啊。比方说好像现在我们倒一杯牛奶啊，跟那个倒一杯咖啡，对不对？可以融成一起。可是你要仔细拿去化验的话，咖啡还归咖啡啊，牛奶归牛奶，这个叫做一多相融。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诸法相继啊，就是等同的意思。在这个大书里面哈，有讲到金跟金色，黄金跟金啊，两个是二不相离的。你这个金色从哪里来？就是黄金本身啊。好，颜色上我们叫金色，物质上我们叫金块。可是金块跟金色是同样的呢，还是不同样的呢？同样的吧，对不对？啊，然后在《净义华严经十住品》里面就说。一即是多，多就是一。好，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像这个水，大海水啊，这个水，啊，水平静的时候呢，它就是波水面呢、啊、很安详。啊，现在呢，你突然丢了一块石头进去，嘣，咚的掉下去，好，然后就开始产生很多波浪，对不对？好，你丢的重的时候，它波浪就很大；然后丢的轻的时候呢，波浪就很小。那当然啊，有时候波浪会有是长方形，有时候是，就是看的话呢，它石头丢进去的时候，它的影响出来这个圆啊，就是一块一块往外边扩散的哈。那这个我们叫做波哈，波浪，这个叫做水，对不对？那请问呢、啊，这个波浪一定是很多嘛哈，很多的纹路，水呢当然就是一个啦，对不对？那请问呢？这个波浪跟水是同样一桩事呢，还是两桩事？水嘛，就是波，波就是水，对不对？可是我们凡夫往往哦就被骗了，当它震动的时候，我们就叫做波；好，当它平静的时候，我们就叫做水。事实上，水就是波吗？波就是水啊，一就是多啊，多就是一啊，所以即就是等号的意思啊。你知道吗？就是相同的意思。那了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告诉我们哦，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每一个人呢、啊，身罗万象。有些人长得，比如说，圆滚滚的、啊，很圆满；有些长得呢，很瘦啊，很清秀；有些人呢，长得高，有些矮。我们常常就被这个千变万化的外表的外相啊，就像波浪一样被骗了。事实上，在佛来讲呢，他不看到，不仅仅看到波浪。他知道所有一切的波浪都来自于同一个水，这个水就是众生的心啊。所以他看到心的时候，他发觉说，原来所有一切的众生，虽然这个现象啊长得这个表象现在不一样，可是他们的佛性啊，通通都是平等的。因为平等的，所以他看一只小蚂蚁啊，或一只小狗的时候，他也觉得呢，他像佛。这就佛眼观众生，众生都是佛啊。他才会真正升起礼敬诸佛的心啊，所以这个水就是波，波就是水，这就是一多相继而且呢自在的意思。好，在我们这里面《普贤行愿品》上说，天龙夜叉鸠盘图乃至人与非人等啊，所有一切众生与，抱歉掉了一个字，所有，我立刻把涂掉以后忘记了，再写一遍。所有一切众生语，悉以诸因而说法。好，那为什么佛菩萨他能够通达这个，用各种语言为各种众生讲经呢？因为他知道啊，因身哦本身呢，这个 一音当中有包含一切音，那一个声当中也包含着一切声。在后面无量寿经讲法藏音第第四说，世尊能演一音声呢，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意妙色声，普使众生随类见，这个就是诸法相继自在门呢、啊、对不对？你看佛的声，一个声音里面呢，各种众生都能够听得懂，为什么？因为它一音当中包含一切的音，那一音跟同一切的音还是同样一种音声嘛，对不对？所以一就是多，又能现意妙色声。佛呢，他现一个呢，这个清净庄严的妙色身，可是每一种众生都可以看得到，啊。那你不能说，因为他现众生看了很多个啊，看的情况不一样，那你觉得佛有很多个？不是啊，佛的这个妙色身是同一个的意思。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时候人家看到他呢是呢藏六真身的比丘，有些人看到他呢是黄种人，有人看到他整身的黑炭，黑黑的。有些菩萨看到他是重重无尽的报身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呢，佛的这个法身呢是一个，那变现出无量无边的相，事实上也是同样的。可是我们常常就被这个相所骗了，我们不了解，一就是多，多就是一啊，一多哈、哦、是相继自在的。然后普贤行愿品里面说，一切如来与清净。一言聚众音声海，随诸众生亦乐音，一一流佛遍财海。啊，说一切如来呢，他因为呢语就是口语语言呢、啊，心很清净，心清净，所以他讲出来的话也就很清净，对不对？所以在一个语言里面当中，可以具足无量无边的音声海啊。随着众生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喜好，它可以流露出无量无边像诸佛一样的辩才大海。那你会发现说，我们人与人相处当中，有些人讲话让人家很欢喜，因为呢他心很欢喜，有些人讲话呢会让人家很有启发，因为本身他的心很有智慧。有些人讲话很没有水准，为什么？因为他本身自己格调就很低，心的不清净程度不同。好，那这些音声从哪来呢？是从我们心变出来的。所以心虽然一个，可是呢变出来的语言有无量无边，乃至于不同的语言，但是呢啊多跟一呢是相继的。好，接下来请看无量寿经这个第二段。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道场呢，菩提道场第十五品就说，西方极乐世界是百千万色互相应视，有无量的光源啊，无量的光明啊，互相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叫极乐？就这四句话，这个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这个庄严的境界都是随着众生的心而变的，微风吹动的时候，吹到所有的树叶，树叶都可以演出无量的妙法音声，这个音声遍诸佛国。注意这句话，遍诸佛国，也就任何国度里面都可以听得到。那包不包含我们这儿呢？当然包含。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呢，你自己在诵经，真正修净土的人啊，诵到这心清净的时候，你会听到天月明空啊，或异香满室，因为我们这里并没有离开极乐世界啊。你看阿弥陀佛的这个其身流布遍诸佛国，对不对？有情也说法，无情也在讲经说法，只是看你能不能体会到那个境界。那清唱哀亮，惟妙和雅，在十方世界音声当中，西方极乐世界的音声最为奇特，因为一就是多，多就是一，因为它最为的奇特，所以可以遍满无量无边的佛国度，让无量无边的众生随他能接受的语言，随他能够了解的境界而去接受。不但音声有这个效果啊，佛的舍利也有这个效果，舍利啊。像中国大陆不是有那个佛的这个佛的手指啊，哈、啊，还有阿育王有拜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塔，不晓得有没有人有去过大陆去参观啊？同样舍利，佛的舍利啊，有些人去看，有些看的是黄色的，有些看的红的，有些看的是黑的啊，看到黑的那个业障是蛮重的。就随着个人的修持啊，这个看的东西就不一样。 那假如说你继续在诵经礼拜的话，那你看到形状，有时候有些人看到像莲花，有些人看到这个像观音菩萨，有些看到像看到佛，为什么呢？因为它本来就很不可思议嘛，一就是多，多就是一。不但佛的设立如此啊，乃至于你到那个普陀山去朝梵音洞的时候，你拜观世音菩萨，对不对？三个人拜，那每一个人的用功还有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看的呢也不一样啊。从前前几年那个圣依法师带也两位出家人呢去看那个拜普陀山拜观音菩萨，拜他们很虔诚呢，拜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哦，观音菩萨现身的。那圣依法师他看到就观世音菩萨整身都金色身，戴毗卢遮那帽，左手呢拿一个金卷，那坐在那边啊，很庄严，整身呢放金色的。那有一个法师呢看到的就是白衣大士啊，清净庄严的这个修。还有一个人呢就看到一个呢普通的出家人，黄皮肤的，对不对？那每一个人的这个境界啊看到不一样，所以你体会的也不同。那因为他圣依法师啊，他看到的是这个毗卢遮那，这个观音菩萨在毗卢遮那帽拿一本经卷，拿一本经卷代表什么你知道吗？对，讲经弘法，讲经说法。所以中国大陆这个文化大革命啊，这个开放以后，九华山哦，第一次讲《地藏经》就是圣依法师去讲的，就他以为就成熟啊。也就是说，这个也是这个又能现意妙色身啊，普使众生随类见。千万不要认为说哦，这个是宗教里面的这个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不是这么解释，是本来它就是事实真相，它有它存在的理论价值，因为所有万法的本体啊是相同。因为本体相同啊，所以它能够千变万化。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水啊，我们一杯水，水的本身是一嘛，那它倒在那个这个我们一般人喜欢喝的米酒瓶啊，它就变长方形，对不对？它如果倒在三角形的瓶子里面，那水的形状就变三角形，它倒在那个方形的里面，它就变方形。那水为什么能够千变万化？因为它一就是多，多就是一啊。对它来讲呢，这个形状的改变呢是虚妄的。接下来，西方极乐世界还有个书圣歌叹佛德第二十七品，说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为了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都呢礼供听法，然后拿着很多香花传方宝盖，然后呢花就会散在虚空当中，花很多很多在虚空当中，通通无量无边的就融成一朵花，变成一个大的传方宝盖，然后呢花都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啊，供在佛的头顶里面啊。所以你有时候你看佛像，佛的头顶里面都有花盖、宝盖，宝盖里面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装饰品。那假如说它继续再散花的话呢，那个花盖就会消失；假如它不散的话呢，那就是看它散的，它这个供佛的时候，花最后哪一次这个供养的时候，那花盖呢就永远保存在虚空当中。好，这个呢就是所有散在虚空的花是多的，融成一个花盖就变成一，所以就多即是一，一即是多。佛门里面为什么用花盖呢？哈，花代表菩萨的六度万恨，盖我们讲盖子。佛门里面哈，常常会看到宝盖，在台湾比较少，大陆的佛像啊都有宝盖。好，那大殿里面呢，它那个大佛像有时候一两层楼高，很高很高啊，没办法装玻璃框啊，对不对？那玻璃要很大片啊，那它就什么？这个佛的头顶上，它是这个，它就会供宝盖。宝盖当中啊，有很多这个装饰品啊。所以宝盖是代表遮灰尘的意思，遮阴呢、啊，遮灰尘，表示说我们用佛法来保护我们自己的清净心，不要让环境去受污染，就像拿着盖子一样啊，来盖着，不要让它肮脏，这个花盖的意思。所以花很多的花可以变成一个花盖。所以就多就是一，那一个花盖里面也是包含着无量无量的这个散下来的天花，所以一即是多，这个就是所谓诸法相继自在门。 了解诸法相继自在门，你才知道原来所有一切万物的本体啊是一的。那因为一呢，它产生的作用的时候就有无量无边。好，接下来我们请继续看下面一段，79页，鬼二修行二立愿，请看经文：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这是第19首偈颂。下面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好，最后两句我们常常听到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段，叫修行二立愿。我们常常也会问哈，这个修行呢，到底是先自利好呢，还是利他好呢？对不对？我们常常都有这个问题啊，师父啊，我们是要先自利好呢，还是利他？当你读了华严经啊，一即是一切，一切就是一义的时候，你才发现哦，自利的当下就在利他，利他的当下也在自利。所以在普贤菩萨的境界里面，一切法的当下都是自利跟利他同时具足的。所以你自己说，我好在念阿弥陀佛，我到底有没有度众生呢？有啊，自利的当下就在利他呀，对不对？是不是呢？不但是利益啊，看得到的众生，无形的众生，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我们都在利益啊。不但那个地球啊，他方星球，他方银河系的众生也都可以得到利益。所以各位哦，你会发现听华严哦，会突破你很多很多更细微的执着，让你之见更圆满。告诉你，自他本身是对我们凡夫而说，在佛的世界里，他本来就没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对不对？那但是我们若不了解这事实真相的时候，你修修修修到最后，总有一次总是为了、到底自利先还是利他先呢，会生烦恼。这时候佛就告诉你，原来自利跟利他本来就是当下一念都具足的。你看哦，豁然开悟，为什么？原来把自己自跟他的那个分别心有千千结就打掉了，打开了啊。所以要了解。好，那在这一段里面哈、这个这首偈颂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叫一切妙行皆成就。好，请看80页倒数第三行第四句，一切妙行皆成就，这叫做走，其他叫做别。好，你请看经文，勤修清净波罗蜜。在华严经里面讲啊，这个十波罗蜜，我们一般讲六度，对不对？六度万分，六度是菩萨修的，十波罗蜜。可是十波罗蜜啊，是普贤菩萨呢发了菩提心行普贤道修的。那十波罗蜜呢，前面第一个到第六个哈、跟我们以前讲的一样，布施啊、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再来般若啊，这是六度啊，这是一般我们你们上十字讲表也讲得很清楚嘛哈、好，接下来十波罗蜜呢就加第七个愿波罗蜜，愿力，第八个方便波罗蜜，前面都有波罗蜜，第九个叫做利波罗蜜，第十叫智波罗蜜，这叫做十波罗蜜。在华严经里面都用十啊来代表圆满。好，这十波罗蜜啊其实就是对治我们内心啊，比方第一个布施，对治我们心中的坚贪吝啬啊贪心。第二持戒，对治我们心中呢会造恶业。第三忍辱呢，是对治我们心中的嗔恚心啊，发脾气啊，这些你们在十字讲表里面都讲很清楚啊，我们复习一下就好。第四个精进波罗蜜，对治我们众生呢很懈怠啊，混得很凶，然后呢菩提道上总是进进退退的。然后第五个这个禅定波罗蜜，是对治我们众生散乱的心。所以你要了解到说，自己知道哈、 说我六度都要修，但是呢我哪一度啊比较差要去下功夫。比方说我自己心很散乱的人，那你呢在禅定上要下功夫。那念佛的时候就是无上生妙禅啊，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就甚深的守楞严大定啊。第六个，般若是度我们的愚痴，听经闻法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所以这里的般若哈，那先说一下，跟第十的智波罗蜜不太一样。般若波罗蜜是讲根本智，清净心是根本智，般若是无知的，这是讲本体。当它起作用的时候叫后得智，无所不知。好，这叫智波罗蜜。所以智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讲法不一样，般若波罗蜜是讲本体，讲根本智，后面呢是讲作用后得智啊，智波罗蜜。那这个第七个愿波罗蜜啊，在华严经里面很重视愿，每个菩萨呢都要有大愿啊，所以呢像我们这次讲的这十大愿，就是华严初地菩萨发的十大愿。每个菩萨他有都很大很大的大悲愿力，为什么要发愿呢？对治我们呢单智的毛病。请大家看八十页注解的第三行啊，里面有写以十度来对治我们十种毛病啊，弊就是毛病。六弊呢就是六度万恨，跟以前讲的一样。第七个愿波罗蜜就是对治我们的单智。有些人哦做事总是喜欢拖拖拉拉的，对不对？耽搁一下啦，拖泥带水，那个就是什么愿力不够坚定，目标理想不够明确。就是叫他做这样的事情，他说啊我考虑考虑啦，过一阵子你到底做不做啊，啊让我再想一想嘛，就是这样子，愿力不够精确啊，不够明显。那这样的人呢应该要常常鼓励自己要有具体的目标，他就会除掉自己呢拖泥带水的毛病，叫单智。第八个叫做方便波罗蜜，我们度众生要善巧方便。你若没有方便了，一下子会把众生都吓跑掉，所以众生有退趋的毛病，退后啊，趋呢是害怕，对不对？有时候你啊不能跟他讲真话，比如说他很喜欢求福报，那你就先告诉他学佛有很多福报很好啊，你鼓励他学。但是假如你告诉他，对，自信本来清净，无有一法可得，那他吓一跳，那不有无一法可得，那我还修什么呢？我不要修了，回家去吧。对，无有一法可得，本身话是没错，但他不是对初地人讲啊。一般会误会，无有一法可得，那我干嘛要发心要成佛啊，度众生呢？对不对？他是对治这种比较高的根性，告诉他做善事发菩提心当中又不执着，所以叫做无有一法可得。所以我们对众生哈、哦，帮助别人啊，接引别人啊，同样是净土法门啊，也要看呢、啊，不一样的人呢，要用不一样的善巧方便。有些人他很执着功德的啊，你要突破他，我就告诉他不要呢专门贪功德。有些人他会觉得哎呀不管有没有功德啊，反正呢我一样会做，那他动力不够强，所以要用种种的善巧方便去帮助众生，这叫方便波罗蜜，对治我们众生啊会退转退趋的毛病。第九个力波罗蜜就是有力量，当然这个讲到究竟呢佛有十种力量，十力，观音菩萨有十四无畏，有没有？这些呢都是呢指力量。有了力量以后呢才会勇猛精进，可以对治我们呢怯劣的毛病。怯就是心中很害怕啊，总是没有自信心啊。有些众生是这样，依赖性很强的啊，尤其是像有些啊乡下的阿公阿婆啊，他们啊你告诉他有佛菩萨，有相信因果啊，对他有所依赖呢，他会好好用功。但是你告诉他说哎呀佛哦就是自信觉，他一听自信觉的有时候会害怕，那你就先告诉他先从事项上哦好好求佛菩萨， 欧大很慈悲，然后讲一些感应故事提醒他，为什么？对治他那种怯劣，对自己没有自信又心很柔弱的这个毛病。好，最后一个智波罗蜜，真正智波罗蜜就是说，前面的般若波罗蜜是指根本智，心地清净。要度化众生的话，要无量无边的智慧，各行各业呢你都要通达，你才不会呢被人家欺骗。所以叫昧事，有没有？昧就糊里糊涂啊，对是非呢、善恶啊、理事呢搞得不清楚啊，常常呢这个就是厚德之不够。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被人家也会被人家批评说，哎呀修行人哦好奇怪啊，怎么这一点点也不会，对不对？你不要把修行人一定当得很圆满啊，不论在家出家，有些人他通这一行啊，可那一行不通啊，隔行如隔山啊。所以菩萨他为了要对治自己昧视的毛病，生生世世要上求下化度众生，得到智波罗蜜。这十种波罗蜜呢是华严经讲的啊，这个呢是他的努力的方向。那第一个我们讲勤修清净波罗蜜，清净心当中包含无量无边的妙法，所以清净心就包含着十波罗蜜，十也展开就有重重无尽的波罗蜜都在这边了。波罗蜜叫到达智慧的彼岸。第二个，恒不忘失菩提心，这两句话很重要哦。弘一大师曾经写一副对联，他右边就是叫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哦，我们修行啊，就是常常要问我们心有没有清净，然后呢，有没有常常能够与智慧相应，到达智慧的彼岸。而且在大乘佛法里面，最重要的还要发菩提心。华严经说，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啊。以前我们也解释过，就说假如我们忘掉了菩提心，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啊，修诸善法，为什么会叫做魔业呢？魔就是障碍啊。为什么呢？因为世间人啊，做善，做善，假如他忘失了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个菩提心的话，他做善法哈，会得到善业，将来得三善道，当文武百官啊，或者很大很大的福报。但他心中烦恼啊，没办法断啊，可能呢比如当一个国王啊，对不对？贪心一体的时候呢，造罪业很深，所以福报很大，有了福报以后呢，他造业的时候呢，可能就很容易堕三恶道，对不对？这样的话，那你比那个一般跟那个杀猪杀牛的直接堕入三恶道，那不是只是慢一步而已吗？所以他叫这样子，在修行上是障碍我们法身慧命的，所以叫魔业。因为呢，他把善法呢执着，没有呢回归到菩提心上。所以我就觉得哈，我们现在常人家讲精进，有没有？跟忙碌啊，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是现在啊，佛教界里面不论在家出家都很忙啊，拼命发心啊，发心发心。但是你要想哦，佛门讲的精进哦，是要与解脱道相应。真正的精哦，纯一而不长，进是只有进步没有退转，关键在怎来，在心地上。为了要磨练自己的心性啊，所以有种种很多的外缘行菩大道来磨练自己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叫自信众生是愿度。可是我们现在常常有时候把佛法哈，为了要普及化或弘扬化或是生活化，有时候就把忙碌啊误以为当成是精进啊，这一点就要特别大家要自己能够提起觉照。那假如忙碌的话就是精进的话，那世间忙三六一忘九，那也应该是佛法哦。对，当然精进的人他在某一个时段里面会比较忙碌，可忙中会带闲啊，对不对？可是忙碌的人就不一定等于精进，待会会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关键他要灭除障垢无有余。好，灭除障垢无有余以后，你才会一切妙行皆成就。障是指业障， 垢是我们心中的烦恼习气，这些染污把它通通灭除，无有余，就没有剩下的时候，你的心中的无量无边重重无尽的这个普贤广大行愿的妙行才会圆满成就。所以在这个楞严经里面讲啊，楞严经呢，他讲狂心即歇，歇即菩提。我们凡夫苦，苦在哪里呢？我心太狂乱了，每天呢像那个心猿意马一样，不知道跑去哪里呀、拉都拉不回来，对不对？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找人家去，我们叫客家话叫做打嘴鼓啊，就是打嘴鼓，就是找人家聊天呢、聊半天呢，聊的时候觉得心情很好啊，然后聊回来呢，问题还是没解决、为什么？你心中狂乱的心啊，没办法安定下来。那你说菩提要去哪里找啊？把你那个狂乱的心啊停止的时候，你的菩提心就现前，对不对？就像你的心啊，对不对？像那个一直滚动啊，或是搅动的水，你现在不搅它了嘛，你的心不就静下来，静如止水吗？对不对？静如止水，当下你的菩提心就现前了，菩提心就觉悟的心啊。所以念佛法门书甚至就是告诉你啊，不用呢说要把什么东西丢掉得到些什么，换成一句阿弥陀佛，当下狂心就停了，菩提心也现前了，对不对？就是他的殊胜在这里。好，那所以要专精行道，你才能够避免呢被世间这种种种的五欲六尘的诱惑而增加你的业障跟染污。把业障跟染污都除去的时候，一切呢广大的愿行啊才会成就。在这里面哈，前面四句里面哈啊很重要，勤修精进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在注解里面，这个叫做行体，修行的本体你要抓住什么？第一个要先修精进波罗蜜，常常培养我自己的清净心。第二个还要告诉自己不要忘失菩提心，只要光修清净心哦，很容易变成小乘人，正阿罗汉。那这个清净当中还会起大悲心、菩提心，救度众生，这才是跟菩萨道相应啊！灭除障垢无有余，这个叫做行用。就说修行到底有什么作用啊？能够呢灭除你心中的贪嗔痴烦恼，然后呢一切的妙行啊都能够成就。接下来，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后面四句叫做形象，就修行的这个相貌到底是怎么样，他用莲花跟日月来做比喻，这个待会我们再讲啊。现在我讲前面四句。我记得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讲到恒顺众生的地方，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啊，在你们课本第55页集要书55页有没有？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好，跟这一段很有关系，就是说第一个哈，修行的人呢，第一个要有出离心，第二个才会生大悲心，第三然后再会有真正的菩提心，第四个才会成正觉。那我要很提醒的大家就是说，相互勉励，第一个出离心很重要。这里的出离心以经文来解释的话呢，就是灭除障垢无有余，这个就是出离心。假如我们行菩萨道的人没有对世间的苦空无常无我真正体会很深的话呢，那你刚开始就发大悲心当然也很好，但是呢你的大悲心啊行跟后面的菩萨菩提心呢，很容易呢就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会混在一起，你自己搞不清楚。关键先要有出离心， 出离心怎么建立呢？就说你最真的佛法讲的这个四圣谛啊，苦集灭道啊，十二因缘啊，八正道啊，三法印，要真正的很用心的去体会去消化，不是说哦我只会讲啊，或者说哦我懂了。我前几天听到一个说，有一个弟子哈，他跟一个法师学了八年的这佛法，就有一天他跟他师父啊这个告假去参学，去一贯道去参学，参回来以后呢，他竟然跟他师父讲了一句话，他说师父我觉得一贯道比佛法还要圆满。他当下呢，他师父差点吐血，差点死掉，对吗？表示你前面哦八年所学的佛法等于白学了，对不对？你出去以后，等一下正法跟佛跟这个邪门外道你都搞不清楚啊。为什么呢？对佛法的出离心不够。就是说真正什么叫四谛啊，什么叫三法印，就佛教跟其他宗教到底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大家要去深入。比方说假如你不了解的话，我们讲禅宗，禅宗里面有讲止观啊，打坐的时候身心的一些变化。假如你没有佛的正知正见呢，没有教理做基础的话，那我问你，跟外道那个养生啊，跟练气功的还练丹的有什么不同呢？对不对？你就没有办法分辨，对，你就没有办法掌握到说释迦牟尼佛告诉你的三法印呢，对不对？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极尽涅槃。对，这是佛教不管它这个各宗各派里面最重要的观念啊。好，下手处从八正道啊开始修啊，诸行无常嘛。释迦牟尼佛告诉你，所有一切的法都是无常的，所以你外面比如他们道教为什么我们会说它不究竟呢？因为它再怎么修啊，修到什么什么非想非非想入天，它离不开一个我，没有办法断我执啊，对不对？诸法无我啊，佛告诉你无我啊，因为无我你将来才能够真正成就圆满的大我啊。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在读心理学的时候，心理学很好，心理学有很多跟佛法相通，但是我一直读到一个阶段，我对不对？还有各种什么动物啊做实验，你们我想你们比我了解什么这个什么心理分析学派啊，行为学派，讲了半天还是毫不差一个我。释迦牟尼佛告诉你，本来就没有我嘛。所以世间人为什么他所研究的一切就不能出轮回？因为我执没有。